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啊，我们能够一同再一次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啊一同来读以斯帖记啊，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属灵的认识和帮助，也帮助我们看见主啊你奇妙的恩典啊你的作为啊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显出你的大能和怜悯来。主啊，我们早晨这一点时间求你继续来对我们说话，借着啊圣经所记载的更多的扩大我们对主你的认识，也更多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在主里面。谢谢你这一点时间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啊今天继续来交通以斯帖记第七章。那第七章呢啊是比较短的一章啊，所以啊但是呢虽然比较短，它里面也有许多啊宝贵的教训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啊先来看一下啊。那这里直接的记载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第二次呢以斯帖设摆宴席，他邀请王啊并且哈曼呢来到这个宴席当中，然后以斯帖呢就准要把这个哈曼要杀害整个犹大族的这个诡计呢在王面前陈述出来。那我们啊，从这一章里面主要可以看到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二个段落是第七节到第十节啊。那在第一个段落的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时候王就带着哈曼来赴宴席，并且呢，王对以斯帖说呢，啊，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求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为你成就。啊，这是王第三次问他了啊。我们如果回到前面这一个啊第五章第六章啊第五章那里，就已经有两次王问他同样的啊给他应许说呢，你如果要求国的一半啊也必为你成就，但是前两次以斯帖都没有直接跟王要求啊讲到哈曼要杀害犹大族的这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去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确实里面有一个感觉呢，就想到以斯帖呢实在是啊有主的恩典与他同在，他没有直接把这一个事情呢一开头马上就告诉王啊，虽然一开头的时候啊王马上就问到这一件事，并且呢王愿意把这个国的一半赐给他。我们如果细想的话呢，在啊这一个古时代的时候，一个女人呢啊在这一个特别是专制的帝国的时代呢，实在说来没有什么地位的啊， 王可以有啊许许多多的妻妾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啊，以斯帖确实呢在王面前蒙了极大的恩典啊，王呢啊爱他也尊重他啊，所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那就着另外一面来看，我个人也觉得呢，以斯帖他有非常啊美好的灵性在他的里面呢，他可以看出啊，在第一次、第二次王问他愿意把国赐给他一半的时候呢，他呢心中仍然看见王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呢他里面仍然觉得需要第二次来啊设摆宴席的时候，等王的心平静了下来，王在这件事上啊认真的去思考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带出来啊。这是啊另一方面啊，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实在说来呢，当王对以斯帖来讲说啊，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这对以斯帖来说呢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啊。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他只想到他自己，而没有顾到以色列犹大族的百姓的时候呢，现在王给他一个啊应许呢，就是整个帝国的一半，那是非常啊大的一个国土的版图，并且也是一个极大的权力呢，权柄要赐给他了啊。这一个我们如果回想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一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在啊摩西上了山之后啊去见神，结果亚伦因着以色列人的啊要求呢，他们就造起了金牛犊，这件事情引起神极大的愤怒，并且神呢在这个出埃及记32章那里就对摩西说呢，你且让我把这个百姓呢完全毁灭，然后呢从你的后裔呢啊要兴起另外一个族类啊，神呢就让这一个摩西的后裔呢成为神的百姓，来进入应许地。但是摩西呢面对这样一个极大的试炼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为自己着想，他反而看见了呢乃是神的旨意，是要得着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他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并且用神的旨意来提醒神说啊，你今天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如果你在这里把他们毁灭了，你知道万国的百姓会怎么说，因为神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应许地，所以他就在这里把他们杀掉。 摩西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完全显出主耶稣基督那一个宗保为百姓代求。同样的呢，在这一个以斯帖在这里似乎也有那一个味道，他仇敌呢在这里好像借着王的话也给他一点的好处，让他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国的一半这一个极大的权力权柄还有物质上的地位来啊，让他的心受引诱啊。但是感谢神呢，以斯帖他没有啊受这一个动摇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在他的里面啊，同样一个灵呢，在他里面为着神的百姓，他不要这一个啊。所以到了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呢，王后以斯帖他就回答了，他说呢，我若在王眼前蒙恩，若以为美呢，我所愿的就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要剪除三入啊灭绝，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们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所以在这里啊，看见呢以斯帖把这一件事情就带出来，这一个他和以色列的本族犹大人经被卖要被杀入完全的毁灭，他在王面前祈求。那我们啊，实在看见呢以斯帖一开始他完全不晓得这件事情，经过了莫迪改提醒他告诉他，然后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跟他讲，并且告诉他，如果啊你今天得着这个王后的地位，就是为了现今这个时候，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在神面前进食祷告三昼夜，然后来冒着生命危险来见王，这一个都让我们看出呢过往他在莫迪改家中啊，这一个属灵的教育呢在这时候显出他的功用来，我们感谢神。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以斯帖这里所说的话实在非常的美丽，他并没有把犹大人跟他自己分开，而是他在这里紧紧的与他的百姓联合在一起，我的性命和我本族的性命好赐给我，因为我和本族我的本族被卖了。这一个他在王面前为百姓求好处的时候，他紧紧的与他的百姓站在一起联合在一起。如果他单单只为着他的百姓求，他不敢承认他自己是犹大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晓得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深信在这里他不仅承认他自己是犹大人，也把他的百姓紧紧的连在一起，他的性命跟百姓的性命命运完全是合在一起的。百姓被毁灭， 就等于他也要被毁灭。他完全没有再顾到他自己的地位。感谢神。这个在我们前面读了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后面的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但以理在神面前为百姓的罪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单单的为百姓的罪来代求而已，他们也都是与百姓列祖们所犯的罪站在同一个地位上。虽然他们没有犯同样的罪，但是呢，他们却跟百姓站在一起，我们得罪了神。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我们在神面前充满了罪恶，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他们没有把自己好像与神的百姓分开你比方讲在以斯拉记第九章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并且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的殿面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一班领袖们，他们看到百姓所犯的罪，或者百姓所遭的苦难，不是与他们没有关系，而是紧紧的连在一起。这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们为着神的百姓与他们联合，一同在神面前求恩典、求拯救。同样的，尼希米记弟兄姊妹，如果再回想一下，在第九章三十三节，同样的都是因着百姓与这一帮外邦人通婚联合了，以至于圣洁的种类受到了玷污神的旨意又受到了这个极大的打岔和破坏，所以他们站在这个破口上与百姓联合在神面前悔改。但以理书，我们去看但以理第九章的时候，第一节到十五节，同样的情形。但以理在国家的宰相的地位上，当他被圣灵所开启，看到百姓过往怎样得罪神，他也站在这一个与百姓联合的地位上，承认自己的罪过，而来向神求恩典、求拯救。同样的，以斯帖在这里也是一样。这是一个何等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看见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单单而已我们乃是跟神的百姓合在一起的，神所要得着的，神的旨意乃是在他整个百姓的身上，而不是单独的人而已然后他就在这里为王向王祈求，为着百姓的性命能够得着拯救。那王就很生气这件事情为什么有人擅敢起亦如此行。当然王把这件事情老早忘记了在第三章的时候呢， 这个哈曼要灭绝这个犹大族这件事情呢，王允许了哈曼这样做。所以呢，以斯帖啊，在这里就重新的告诉他呢，就是这个仇人、这个敌人、这个恶人呢，哈曼啊。这个时候呢，哈曼就非常的惊恐啊，因为他在莫迪改面前，上一章我们所读的，神已经开始在那里做工了，并且呢，连莫迪改他的智慧人啊，他的朋友这些啊智慧人呢，都告诉他已经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啊起来借着以斯帖对付哈曼。那后半段呢，就描述到当王这一件听到了这一件事情非常愤怒，他就离开酒席到御园去。这时候哈曼呢，看见王要加罪给他呢，就起来求啊皇后以斯帖要来救他的性命。但是呢啊，这个王回来的时候看到啊，这个哈曼俯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床榻上面呢，王看了更生气，因为啊，以为他要羞辱这个王后以斯帖，所以呢马上啊就要啊，当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这个哈曼人就把哈曼的头蒙起来了啊，因为这是一件极大不得了的事情，竟敢在王面前羞辱王后。这时候呢啊，一个太监叫哈波拿啊，哈波拿呢，我们如果去读啊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在王面前势力的七个太监之一啊。这时候呢，他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想要把它挂在上面呢啊，杀害莫迪改。王听见了这一句话呢，就把这一个哈曼就说呢，把哈曼挂在旗上。没想到这一个哈曼呢，本来打着如意算盘，就在他家立起这一个五丈高的架子要挂莫迪改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一个成为他自己的网罗，他被挂在旗上，被杀害了啊。这一幅图画呢啊，实在也预表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啊。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这一个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因着啊始祖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了罪之后呢，神在第三章十五节那里，他说呢，他就咒诅蛇呢，然后十五节他就说呢，我又要叫你和你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一句话我们看见呢，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因为他已经断气了，所以啊，那一个时候本来啊，他那时候呢被挂十字架上的人呢啊，他往这个啊兵丁呢来打这个主耶稣的 脚跟的时候啊，已经发觉他已经断气了，所以啊，然后我们在整个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这一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蛇啊，就是撒旦魔鬼，他以为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一切就解决了，他已经完全得胜了。结果没想到，主耶稣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虽然他伤了主的脚跟，但是呢，神打破了蛇的头。神使耶稣基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撒旦完全的彻底被打败，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被主夺回来。现在死亡和阴间不是在撒旦辖制人啊的手中，乃是掌握在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主耶稣复活的主的手中啊。这个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仇敌啊，虽然用许多的诡计要来杀害以色列人，但是呢，神的智慧高过一切，将哈曼挂在这旗上，这也让我们看见，将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极大的拯救，并且呢，啊，打败了仇敌，就借着十字架死里复活。我们啊，实在看见呢这一幅图画，看到这一个极大的救恩，神的智慧，我们要俯伏敬拜神。那我想呢，这一章主要啊交通就这一些。那如果啊弟兄姊妹啊去看那个比较灵异解的，在这一章呢，也是一幅啊很重要的图画显在这里。在灵异解的人当中呢，他们解释到这一个啊，以斯帖乃是代表我们的灵啊，这个亚哈这个腓鲁王呢，他是代表我们的魂生命，这个阿曼呢，代表我们的肉体啊，肉体呢起来啊犯罪作恶呢，但是在神的定规里面，我们这一个人理当是灵管制魂，魂来管制肉体。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见一幅图画呢，这一个以斯帖他就用啊简单的话啊来吩咐亚哈随鲁王，灵能够完全的支配这一个魂生命，然后魂呢顺服灵来致使这一个肉体的活动，就是哈曼所代表的啊。所以这一幅图画呢，看见神在我们受造的人里面呢，所要定规该有的那一个次序，灵魂和身体啊。所以我们确实就像最近我们在读啊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看见的啊，我们要顺服圣灵，因为圣灵和啊肉体呢彼此相争，彼此为敌，在这里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但是我们顺服圣灵就能够致使肉体啊，这一幅图画也显在这里。好，我们啊就停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有补充交通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好，我接着弟兄的交通。我想我们读以斯帖记，神简书里我们读过来以后呢，我们再看见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都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我想以斯帖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看见在不管在怎样环境当中，特别在神的百姓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关键时刻当中，我们看神这位神是如何坐在宝座上在那调度一切在那安排一切然后最终不仅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并且要对付仇敌的诡计，而是最终叫神的百姓不单单得拯救而已，而是更多显出他们在世人在他们当时被掳的光景当中显出那更荣耀一个图画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每一件事情过程当中呢，我们以为好像是以斯帖或是莫迪改他们显出好像有特别或是说特别智慧或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与其不如说是神在那里来掌管一切。为什么当莫迪改当那哈曼在那边挑选一个日子要把犹大族人完全灭绝的时候呢不是说马上就找到抽到一个好日子，乃是从正月在那边抽签，然后所定日期是到12月才要把犹大族灭绝掉。所以为什么不是说很快这个事情就发生，而是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才这个计谋才要来执行。所以很显然这些都是在神的一个安排底下，好像这比较长的段时间里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要显出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所以从第四章我们看见当哈曼应着王给他权柄可以下诏来要把犹大族人灭绝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看从第四章以后呢，借着以斯帖在神面前他愿意顺服莫迪改的一个话让他看见实在不是他今天能够坐在王后的地位上，不是因着他好像表现比众女子更好，乃是这是神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安排，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为了在这个机会这个关头时间呢，成为拯救犹大民族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然后第五章讲到他冒着生命危险去进到王面前的时候王伸出了金杖，那等于就说他可以免去那个生命的一个被除灭因为若是一个人没有被王召进去见王的话，贸然进去的话不管是什么人甚至王后自己也是一样，我虽然是王后的身份他生命也是不能够保留但是很奇妙就是王就伸出了金杖来不仅是这样子而已，乃是允许他求什么都可以答应他的要求，甚至国的一半。我想这不过是表明说你不管你求什么我都给你就是的，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知道莫迪改主要那个以斯帖去见王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这些，乃是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这件事情那他在那里说为什么王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他一次两次都不把他心中所要的告诉王呢？我想不是他自己好像比较聪明一点他想到什么机会比较好一点是不是个时候讲出来比较合适，我想这都是都是好像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事实上来说呢，实在是神不允许他马上在开口讲这件事，第二次也是不允许他讲这件开口。因为我刚刚提到说神不仅要对付仇敌，并且是要大大极大的一个羞辱仇敌，不仅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犹大族人，更是要更多最后要高举犹大族在众民当中所显出来一个光景所以到后面我们看见当神拯救显出来的时候呢，那些外邦人每个人都要想加入入了犹大族 我想表明说，他们一个被掳的一个百姓在列万民当中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一个民族。现在不仅神拯救他们，现在各族的人都要急着要加入犹大，成为犹大人。表明说这个犹大族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民族。我就像今天很多人来到美国，最终总是他们能入籍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强大啊，加入美国籍有好像各种好处、各种利益。也许你出外各种旅行都很方便，比一般国家人有更好的一个待遇。哦，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是非常超过人所能想象的啊。哦，所以他一次不告诉他内心所要的，第二次也不告诉他。为什么？当这些事情呢，当还没有向我们求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后面又发生一些事情。哦，那就是哈曼的设立的立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啊，不仅要对付那个莫迪改，因为他不愿向哈曼跪拜啊，并且要羞辱他，因为十字架那个木架就像一个十字架，是一个极其羞辱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这边就把这个木架设计好了。他准备第二天一早进到王面前的时候，要求王把这个莫迪改挂在那木架上啊，但是没想到，你看。第六章一开头又告诉我们，往那一天晚上，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还不是，当然睡不着觉。既然他叫人家把历史书拿来读的时候，就更好读到莫迪改当初是怎样的，后来那个太监的诡计要杀害王这件事情。那王就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给他赏赐呢？这些臣长们说没有，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看。又记载说，那时候正好哈曼准备进到宫里面来见王，要求王把那个莫迪改挂在那个木架上。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在人来看好像会很非常偶然，或者说很巧妙，的确是很巧妙，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件事情发生都是非常很生动，非常就是怎么说，就觉得好像怎么会那么凑巧呢？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里面没有什么凑巧的，都有神智慧的安排。什么事情该有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该怎样进行，神都有他的步骤。神是一个不急躁的神啊，人我们知道人是非常急躁的啊。若是王这样说，你现在把你心中所要的感受告求，我马上答应。我想人说感谢智慧的，赶快抓住这个机会。也许过一阵子网络是心意改变的话，那这个机会就没有。这是常常我们人的想法。但神既然起初命定要拯救他的百姓，我想神不急躁的，因为神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发生，更显出神的奇妙作为。所以当这个哈曼准备进到王面前来求王把那个莫迪改挂在木架上的时候，那这个哈曼以为好像这个王实在对他太好了，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说王高举他，所以他现在想说，王说如果是这样一个人，他神所喜王所喜爱的人应该怎样对待他呢？那这个哈曼居然想说啊，那当然是我了，还有谁呢？的确前面王的确抬举了他，所以他心里说王所喜爱应该是怎么样对待他，怎么样给他尊重。那并且给他穿上朝服，然后戴冠冕，然后坐在马上，那前面有一个人在那边走在他那个前面呢，宣告这件事情，应该用这样的一个尊荣来对待他，那没有想到他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那王刚好说，那你就不仅给莫迪改这样尊荣，你就是走到他前面宣告这个尊荣的这个人，你看。就是给这个哈曼极大的羞辱，他以为他应该是坐在那个马上穿朝服，那有一个人走到他前面来宣告，这个人是怎样得到一个尊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尊荣是归给莫迪改，那走在前面那个人却是他自己，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真的羞羞愧愧的，然后就回到家里非常郁闷。那结果他周围那些朋友他的家人妻子就对他说，我想这句话实在非常特别。我想第六章三四也许弟兄们都有教过。他说那个这些妻子这些诸位对他说呢，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为什么他底下就讲到原 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这句话为什么非常特别？他如果是犹大人，他们知道他就是犹大人呢，就是因为他是犹大人，哈曼才把这个莫迪改除灭掉，把这个犹大主人完全除灭掉。但是他现在却说你如他如果是犹大人，那是什么意思呢？从另外的角度就说，因为他是犹大人，所以你必不能胜他。哦，若他不是犹大人的话，自然而然你一定会可以胜过他了。但是他就是因为是犹大人，所以你不能胜过他。虽然暂时好像哈曼站在一个处上风，站在一个得胜的，好像一个占上风的地位，好像马上要除灭这个犹大族，但是借着这些他周围这些人宣告一个非常荣耀的信息，他是犹大人，你必不能够胜过他，最终呢，终必就最终你在他面前败落。所以从当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的确好像哈曼站在一个上风，站在犹大人是站在一个慢慢败落的一个光景，最终呢可能就要被除灭掉。但是借着他周围的人宣告，犹大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民族，因为他是犹大人，人可以暂时的好像胜过他，人可以暂时的好像压制他，甚至人暂时的好像可以把他除灭掉。但是感谢神，神借这一句话一个非常荣耀的宣告说，你必不能胜过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所以那些反对神百姓的人，可以一时的站在那个好像一个上风，好像站在一个似乎是一个得胜的一个位置上，但是终必要败落。因为犹大民族实在是一个独特的子民，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就是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好像教会也是处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当中，好像处处都在这受压制，好像仇敌是站在上风，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但是感谢神，这不过是个暂时的，最终这些仇敌必要败落，他们必不能胜过他。所以到第七章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时候哈曼跟着王来到莫迪改的在那个伊斯帖的宴席上那这个时候好像前面那些事情都预备好了木架也是预备好了那莫迪改也得到一个尊荣了，现在开始要对付这个哈曼这个恶人这个仇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以斯帖就把他心中所要的告诉王告诉他说将燕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因为我们知道以斯帖他也是一个犹大族，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说他那时候他说他已经告诉王他是莫迪改的亲属，所以很显然到12月13日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呢，以斯帖仍然也是在这个被除灭的人当中一个人，因为他是犹大族的人，所以他在这里才告诉说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并且把将那个他本族的人也一同赐给他，因为他自己和他本族被卖了要被剪除然后并且他说若是这样的话呢，王的损失是极其大的，是不能补足的前面那个哈曼对王说这个民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把他们除掉对王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我想这个是旧的世人来看神的百姓的一个地位价值。但是在这里莫迪以斯帖很清楚告诉我说呢，你若是这个计谋得逞的话呢，对王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损失，是没有办法补足的。这个都是显出犹大民族不仅在神人眼光中是极其价值，对的世人来说也是极其价值极其宝贵虽然因为世人不认识犹大族是属于神的，也不知道犹大族本身在神面前所蒙受恩典是何等大， 就像今天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世人不认识教会的价值啊，就像保罗所说的，世人把它当作一个世界上污秽和渣滓，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东西，把它们除掉，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益处。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教会显在地上，它的益处价值太大了，这个世人是不认识的，因为他们在地上所要显出来的是神的见证，神自己荣耀，显出他们在神面前所蒙受恩典是极其浩大啊、哦。然后就后面就讲到这个仇人敌人，就是恶人哈曼啊。因为王说到底是谁出了这个计谋呢？所以当王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气愤啊、哦，非常气愤，然后就离开那个酒席啊、哦。所以后面发生的事情也是离开就离开了，好像他虽然气愤，好像也没有在那里准备怎么样对付这个哈曼这个恶人，但是没有想他离开这个宴席的时候，这个哈曼因为知道说这样糟糕了，这样我要加害于我，所以他就跑到以斯帖面前要去求情，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王就跑进，王就进来了，看见那个景目那个情形的时候更气愤。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非常奇妙的、哦、就是因为他若是没有到王面前求情，向以斯帖求情的话，可能王可能也对待他也可能不会那么厉害哦，那么严厉，可能就是把他除掉他职位，还是怎么样，不至于把他杀害。就是因为他来到以斯帖面前，这一幕让王看见的时候非常气愤，结果最终就把他挂在木架上。哦、原来这个木架是要挂莫迪改的，现在却挂他自己。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正好仇敌刚好是中了自己的计谋诡计。我们看见这就是神奇妙作为，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都在神的管制掌握当中，每一件事情都要看见，让神的百姓看见神是神奇妙作为神，没有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安排调度当中，就是为了叫他的百姓得益处，叫神得到最终荣耀。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请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是在看见神的智慧和怜悯恩典怎样保守自己的百姓，并且在这世上成为美好的见证，荣耀尊贵的地位，显出神的同在也显出神你自己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感谢你，我们也把早上教会的聚会信息还有波饼聚会都交托仰望主，愿主早晨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把你自己的恩典更多的赏赐在百姓的中间。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